来开门的们分享你与开源的故事。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9号。我是 Mackey， 我们今天邀请到铜豌豆 Linux 创始人肖胜文肖老师。跟我一块录音的还有那个 Ri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先请我们的嘉宾肖老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铜豌豆 Linux 的创建人肖胜文。我自己个人大概应该是2000年，当时我在读大三的时候，最开始才是红帽子 6.2， 这个 Red Hat 6.2， 那个最早的那个 6.2 版本，然后那个内核还是 2.212 内核的吧，就是2内核的，然后 PHP3 PHP4 MySQL3 都是那个时候，都是那个很老的版本。
也就是说您是在上学的时候因为学这个专业课才接触到这些开源的软件对吧？
我专业不是计算机的，我专业是学生物的，生态学的，只是当时个人自己对这个开源软件 Linux 感兴趣，然后再加上当时我们系上实验室要建设一个网站，就是这样子才进入了这个 Linux 这一块。当时我们学校97年就接入了那个教育网，在图书馆机房都是可以上网，然后在学校当时我们还有那个望江楼个人主页设计大赛，就这样子逐步然后就又学了 PGP， 然后就是自己就学着去搭建，当时是阿帕奇加 MySQL 加 PHP Linux， 就是 LAMP LAMP、这个架构，这样子才逐步就过来的。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2000年的时候的 IT 的或者软件的一些这个资料可能不是很多吧，然后中文的可能就更少了，所以您当时是英文比较好吗？还是你的学习的这个信息来源是哪儿呀？
那主要是一个是当时就是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有少部分关于 Linux 相关的书籍，当时学校也会采购一些 Linux 相关的一些书籍，新的那个是中文的。其实我英文不怎么好，当时在学校四级都过了几次才过的，因为当时写那个 PHP 程序经常要去看那些函数嘛，但是函数老是英文的话，每次看一遍，每次运一遍，每次要自己要去翻译成中文，脑袋里面去翻一遍，但觉得很烦，就干脆我就自己就参加了那个 PHP 文档的中文翻译，把那些常用的我要用的函数就翻译了。这个就是算我比较早的，可以算是我最早参与的一个开源项目吧。当时教育网连上网了之后，后来在网络上确实还是有很多就是相关的一些资料可以去看。当时也有一个论坛叫 Linux Forum， 还有在每个学校大学的 BBS 里面都有一个 Linux 的板块，就是说也是通过 BBS 交流，通过 Linux， 然后就自己在网上有一些学校一些图书馆一些书是这样的。其中有一本书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说 Linux 从入门到精通，然后就是它英文就是 From A to Z Master Linux， 后来我就把这个 A to Z 就 ATZ 就作为了铜豌豆发行版的那个英文名的前三个字母，就是感觉就是说Linux 是一个技术上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通过 Linux 爬到了一个高峰一样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果然是好多人都是参与翻译开始的，但是就现在的 AI 时代或者以后的时代，可能后面的人吧，新生代的人也许可能不太容易能理解为什么还需要人去翻译啊，对吧？以前的可能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需求。
这样子就是说现在那些 AI 翻译它是基于已有的翻译的文档它才可以去生成，但是之前它没有任何中文翻译的情况下，AI 是比较难生成一个说让大家很明白的一个中文版本，包括现在Debian 的有一些文档， Debian 的策略手册开发者手册没有中文翻译的话，没有这个模型数据在里面，没有基础数据在里面，就是说这个
要学习嘛，
对，学习它得有一个有钱人，就是有人做过相关的工作，他可以再去学习它。如果说 Debian 的专业术语名词什么他从来没人翻译，那他学都不知道从哪里学的。
2000年那个时候有很多线下的这种 Linux 用户组吗？有没有一些线下的活动？
那个时候比较少，就是基本上我倒是没有太多印象去参加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
同安豆 Linux 一直是基于 Debian 的，就是您为什么会一开始选择 Debian 作为它的这个基础，而没有像其他的发行版一样，比如说选择更流行的像 Ubuntu 啊，或者是这个企业级使用更广泛的这个以 Red Hat 为基础的，比如说 Fedora 或者是这个 CentOS。
红帽系它在服务器这一块是比较强，就是但是它在桌面这一块它是跟 Debian 系相比那还是不够的，就是 Debian 系发行版占了大概整个就是全球发行版的比例就是40%-50%嘛，红帽系40%+嘛，还有10%+是其他的，根据这个包的管理格式来区分嘛。特别是因为有本土啊，还有一个 Mat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在桌面上比那个红帽系要好的，再加上当时国内我看有当时是深度啊，还有是开放麒麟啊什么，也是特别系的，当时他们是基于本土啊的，这就是我是为什么选择特别系的这个原因。但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本土它是基于 Debian 的，然后它做了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是吧，如果说我基于 Ubuntu 做，那这样的话我排查问题的话，那我就首先我要先排查 Ubuntu， 再排查到 Debian， 再排查到上游，这样的话就中间的一个环节就多了 Ubuntu 这个环节。但是 Ubuntu 它改了一些东西，好像很多人有些人不喜欢，在这个发行版选择上，它 Ubuntu 它不是一个根发行版，它是基于 Debian 然后再加上这些东西这样来的。这样的话我做一个中文的发行版，我其实我基于 Debian 的话，我会更利于我排查问题，更好的就是接近上游，就 upstream 到了 Debian 就到我这个版本，就是这当时选是这样一个原因在里面。再加上我个人对 Ubuntu 不是很认可的一些多方面的原因嘛，再加上 Ubuntu 它本身它是一家商业公司控制的，它不是像 Debian 一样，它是完全是由开源社区不归任何一家商业公司不归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政府管控的，这样的话它是全球开源爱好者共同来打造的，它没有商业倾向。我如果是基于 Ubuntu 的话，那我很有可能我就是以后会受制于Ubuntu 那些商业公司的一些影响和控制，但我不希望我的版本是受商业公司影响的，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做这个发行版，你看当时2000年的时候国内已经有一些其他的中文的 Linux 发行版了，而且这个用户量当时还挺大，像这个红旗除了蓝点还有一个永中，已经有那么多的发行版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想自己做一个发行版呢？就是您对这已有的发行版是有哪些地方觉得不满意呢？还是说你的这个使用场景或者说你有一些用户群跟你一样有想法，你们才做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2000年那个时候是红旗啊、蓝点啊、冲浪啊、幸福 Linux 啊、永中啊，这是2000，但是这些前面说的这些公司大部分到2019年的时候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哦、明白。
不存在了。我同安豆这项目是2019年9月底开始的 ,9 月底然后11月11号发的第一个 ISO 版本。当时为什么要做，当时我就是尝试过国内的其他的 Open Kitting, 就开放麒麟啊，或者是
深度。
当时我现在用的这个小米的一个笔记本嘛。
嗯，
有的是根本就安装不上，有的安装之后来就没法用啊，很多东西QQ 微信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非常不好用，安装很麻烦，我有的是就是要不就是当时我这个电脑也就4G内存，有的是启动就很慢很慢，我自己装了 Debian 之后，然后逐步自己手工把那些各级的这种软件一个个装上，那当时第一次装把它装齐了，我花了一两个星期，就感觉就很麻烦嘛，就是说不是开箱即用嘛，就是很费时费力嘛，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不要去解决，也不是说一个什么普通的用户就能搞得定的，有的是很命令行的，有些配置的，有的东西还麻烦库啊什么的。其实最开始同安都最开始是做的是一个一键安装脚本，一键安装脚本就是说跑个命令，然后到网上把各个 DB 包下下来怎么样，一次性把那些 QQ 微信啊这些 WPS 装好，就是说一个脚本跑的，他用的那些软件包要从各个不同的网站上去下，很受网络速度的影响。后来我是搭了一个软件园，就把所有的相关的DB 包都放在软件里面，然后这样统一来装，这速度快很多。现有的 DB 包那整成一个 ISO, 然后这样装的话就不用从网络下了，就直接就从一个 U 盘的 ISO 安装盘就直接就装好了。所以就这样子就出了一个 ISO。当时最开始的 ISO 他名字还叫 Debian CN， 就加的是中华线 CN， 然后在开源社区被 Debian 社区然后被人骂了，被人怼了，他说你这个 Debian 的名字是不能够用在你自己这个版本里面，后来我用同文豆 Linux， 然后用 ATC Linux 这样子才把名字改过来，规避了 Debian 的这个版权和知识产权的问题，就这样子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发行版了，放到网上去，哎，发现还是有人类似的和我同样的需求，有人在支持我，哎，我这开源项目不是说有那种海外有捐赠嘛，那我就说，哎，大家可以向我捐钱，我在网站上我就挂了一个二维码，当时都没想过会有捐赠，毕竟在国内的圈子里面还是很少有人会去捐赠一个开源项目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开源项目你都不认识他，你都和他没见过面，没聊过，甚至只是看了他介绍，就简单或者只有简单试用。我记得我收到的第一笔捐赠是来自水木 BBS 上的那个，现在他还那个网友还在我的群里面一直在支持我的工作，然后再加上大家就有很多反馈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自己也遇到一些 bug， 当然也有在网上当时也很多人在骂我，他说我这个就是重复造车人怎么怎么的，反正就是同文都就是在这个争论的这种过程当中，我就逐步在改进，在演变，在这过程也是更多在了解 Debian 社区。我当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我做这个项目，只有人说我好，我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走到今天；如果是只有人说我差，也不一定能够走到今天。这就是
从你一开始玩这个 Linux， 后来变到所谓的一个社区的状态，这个是怎么一个过程呀？
后来我不是经常我上那个 BBS 啊，水木 BBS 的 Linux 版什么的，还有一些 Linux 论坛什么的，把这个信息就发到那个网上嘛，就 BBS 上嘛。最开始我还是借了一个域名，我有朋友的一个域名，把我的那个 ISO 啊什么软件放上去。后来之后不是就想了想，还是有一个独立域名比较好嘛，就自己掏钱买那个，把同文豆这个 ATC Linux 点 count 域名买下来，然后同时又完成了域名备案，然后再用了一台之前的云主机把网站搭好之后，相当于是正式对外公布了，很多人给我反馈意见提意见，然后有联系方式，有位 QQ 加我 QQ 加我微信，拉了一个微信群嘛，逐步人多了起来，多不了。现在到现在基本上是500人是吗？480以上常年维护在这个范围，就是当然我还有电报群，也 QQ 群，也钉钉群，但是那些群人数活跃度没那么高。有的群，在马云上我们也是类似于论坛一群的形式在交流，我们还有邮件列表啊，这个社区就逐步就起来了。然后有很多人用了同文豆之后，他觉得不错。有人在测试同文豆，他们就自己在网上把同文豆的一些信息，就有的是制成视频，有的是图片，有的是文章，就发到各个地方，有知乎啊、B 站啊，就 V2EX 啊什么的，就逐步就有了这个社区了。
大部分做开源的人，他们一般会选择在 GitHub 上开一个账号，然后做一个社区，做一个项目。那你这边为什么选择是这个马云呢？
有几个原因，一个。GitHub 特别慢，有时候还被封了，要翻墙，我很麻烦，我也不想。然后速度也是问题。然后国内的马云他没有什么墙的问题，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就觉得也挺合适。其实我在 GitHub 上也有一个账号，也发了一些同文豆的信息，但是主要不在那个上面去进行开发的工作。
维护一个发行版主要的工作分一二三四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工作很多，首先你要去制作一个 DB 包，一个上源项目或者同文豆自己的一个比如说一个 key 啊，或者是一个补丁啊，一个补丁程序啊，在那做成 DB 包。 DB 包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容易打包的，它的规则很多，细节很多，规范很强，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做 DB 包。然后你的 DB 包在跟 Debian 现有的官方的 DB 包你怎么去整合去匹配，你要去挑选。比如说现在同文豆在安装的时候，它有一个子版本号的选择，子版本号我这里同文豆同时支持多个桌面的子版本， XFCE、GNOME、KDE、MATE 还有纯文本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 Debian 官方桌面软件包底层桌面软件包的一个挑选的一个过程，然后整合成不同的子版本安装方式。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说中文软件的挑选，就是有些中文软件是商业的选进来，比如说默认安装 QQ、 安装微信、安装 WPS、 安装钉钉，或者安装百度网盘、搜狗输入法，这些也要挑选进来。挑选进来的你要 很多还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啊，就是有时候起不动啊，或者是报错啊，或者是一些配置啊，你就都去处理，就是你要自己去优化。其实把这些软件包合成一个 ISO 文件倒是有脚本可以跑，它不是特别难，但是你的前提你这些包你要有一个软件源，先有一个软件源，这软件源里面把这些就是需要的软件包再放在里面，然后才会去脚本，再去把它合成一个 ISO。当然还有涉及到一些启动的问题，安全 secure boot 安全 boot 的一些问题，证书方面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发行独立的发行版的很多东西还是自己去做包，自己去准备的。就是包括这个软件源的环境，你自己本地的构建环境等等等等等等，还有自己当然你还要搞个背景图啊、图片啊这些 logo 啊这些，然后你比如说像网卡驱动对面默认没有，你要给它加驱动啊，制作 UDB 包啊，做 DKMS 啊这些驱动加进去啊，细讲就很多。即使是这些东西，你需要对操作系统、对 Linux、对 Debian。对整个方方面面的东西你都需要了解，感觉对人的这个知识面还是有挑战的。
就您刚才说的这么多的包，有多少是比如说一个大概百分比，有多少是需要从源码本地进行编译的？
现在应该是不到10%。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是虽然我不是从源码编译，但是我要对那些软件包做兼容性适配去处理，加起来就是10%的样子嘛，就是有改动的、有调整的构成量。
它的基础设施包括你的这个磁盘、服务器、网站，对吧？打包的一些东西，有大概算过，比如说一年需要什么量级的费用吗？
哦，这样子，就我这个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图安豆社区的各位就是捐赠机器的爱好者，家里用的一台主力的笔记本，还有就是盒子机器、台式机，大家都是。就捐赠的，相当于是我本地的开发测试编译环境。公网上云主机上有大家有捐云主机，我就现在有做网站，还有很多家用的机器。家用的机器它连上网了之后，它动态域名解析，然后解析之后，然后用了一个定义的非标准的端口，就是80443端口，默认是被运营商卡掉了的嘛，但用个其他端口，然后就给那个搭了这个微博服务器，就给我提供这些就是 ISO 的下载啊、 ISO 镜像还有软件源的镜像。当然也有人提供他那个CDN 的那个主机给我，然后我也有用到少量的一些cost 存储在公有云上，但这一块目前来讲它的成本是确实是不高的，因为大头都是放在就是爱好者家里的那个机上去提供下载，只有少量的是要通过付费的那个云的主机。
那我可以理解成服务器方面的一般方面是在少量在云上，然后主要的是在本地，那其实它就是一次性的投资加电费是吗？
对外提供的下载服务的这些镜像站的那个成本呢，应该是还是真的是很低的。
那相当于是他们的这个机器是常年在线，对吧？
对对对，因为家用的网络毕竟没有在机房的网络那么好，比如说有时候他们要停电啦，或者是他们网络也不断网啦，或者说小孩子把那个设备碰一下又断网怎么样？但是我们是有一个镜像站，是有多台机器的，就是偶尔有一台机器停掉，我在网上都有说明，都不影响，它会到其他机器上去下，就是基本上对我们业务影响也是很小的。
云的时代以后呢，感觉好像是说在家里可能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选择，我感觉总体上可能还行，是不是？
对，那稳定性肯定跟公有云不能比，但是你同样的，比如说现在一个用户他千兆带宽接入，他上行带宽有100兆，你在公有云上搞一个100兆的带宽，那你一个月的成本你就不得了了。
哎，那这个通过 P2P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吗？那样的话可能更
这个我没有使用 P2P 的原因就是说，用这种直接 HTTP 方式或者 HTTPS 方式的下载的话，用户就是操作更简单，他不需要安装一个什么 P2P 的客户端去怎么样，他直接任何一个浏览器啊，一个 Wgate 啊，一个命令行工具啊，或怎么样就直接就下了，跟其他就是这种方式也是开源社区很多都是这样子镜像的方式，这样直接就是 HTTP 协议这样下载的。
哦，对，就是这个的优势可能会操作起来简单一点，运维起来简单一点，是吧？
最主要是对用户简单，用户他不需要去下一个种子啊，或者安装一个 P2P 软件，就这样再来去连啊，这样子那很麻烦的嘛。他这样用鼠标一点就下了，这多方便。
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 Debian 的年会吧，你能不能谈一谈就是参加的这个感受？
最就是申请去参加这个 Debian 年会应该是前年2023年在印度科钦的那个年会，但是当时中国跟印度的关系相当差，旅游签证停掉，然后只有一个就是商务签证，商务签证几乎申请不下来。中国大陆的人要去的话，他需要印度的内政部和外交部同时发批文，除了就是除了非组织方发邀请函之外，还有这两个，但是这两个批文当时他们沟通，他们那边非组织者跟政府印度政府去沟通，他就说你们这里一两百个人里面就有几名中国大陆的，如果说你把中国大陆等其他几个他们认为就是不友好国家的人名单放在里面，那你们整个会议其他所有人的内政部跟外交部的那个就是邀请函全部都不会下来，结果他们会议组织者只能够把我们的人踢出来，然后他们才去申请，其他人才能够去，我们就因为拿不到签证所以就没去成，这很可惜，就是印度科钦没去成。后来到了2024年在韩国釜山，韩国釜山的话他们一个主办邀请公司发了一个 EMS, 传统的 EMS, 就是用那个纸质的把他们的名片啊他们的企业执照信息啊邀请啊这些纸的东西发给我，然后我拿着这个东西再到广州的就是韩国签证中心去申请。申请之后最后他就是给了签证，我就可以过去，就相当于我是24年8月份在釜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嘛，在福建大学。这个年会这两年都是喜欢在一个学校大学里面搞，因为刚好可以住在他们学生宿舍，利用暑假的时候嘛，这样也比较节省成本，也方便沟通，学校里面就利用他们现有的教室，大部分会议都是有直播的，那个直播设备都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这笔年会的直播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包括你看到回顾的视频那个质量都还可以，声音啊都还行。国内厂商的话呢，釜山的话联想是一个常年的赞助商，龙芯去了，龙芯是也是一个赞助商，然后今年法国的话也是联想和龙芯，但是我暂时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的企业作为赞助商来赞助这个会议。
哎，我在网上看到好像深度也赞助过。
深度之前印度那次好像他是有赞助的，但后来没有了。
OK。
后来他就没有参加赞助了。因为深度他好像是从哪一年开始他们不仅 Debian 在做，然后有自己的软件包格式，这样子的话跟 Debian 就有点是越走越远了。
对对对，这个全球的各地的开发者嘛，当时的互动怎么样？当面见了之后这些互动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两届大概是人数都400左右，海外的也应该到70%-80%吧，都是海外的韩国，就是韩国当地的也有一些，法国当地的也有一些这样子。首先一般是这样子，它有一个讲 PPT 的话，这种是一种类型的，那个一般有15分钟、45分钟的，讲完之后你可有就是有提问环节、有问答环节，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讨论会，大概有一个主要的议题。也会稍微讲一下 PPT, 然后再主要就跟大一些具体的问题去讨论，那就你也可以去交流。还有一个就是说对面年会它必须有一个 social space, 就是社交空间，就是可能一个大就是一个大的房间上面有一些桌子啊凳子啊这样的，大家有的是大家就一起可以在一起面对面交流啊，再喝点什么茶水啊饮料咖啡啊这些的，因为也有一个那个咖啡跟茶的一个角，自己带一些茶叶或者咖啡过来给大家去喝的这种的。每次这边年会它会有一个 city trip, 就是那个大家就分了若干个地方，比如说你是沿海岸线走，还是你是去某一个什么博物馆，或者是什么OC Park 什么海洋公园什么，就是会组织，就是在我们年会是六天正式时间一样，在中间有一天时间就大家就是分组去玩的，或者是也是租个车到一个海边或者怎么样的，有这种，这也是一个交流。然后呢吃饭餐食是统一安排的，每次吃饭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地点，也有交流，一个就 Wine and Cheese Party, 酒跟芝士，他们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 每一个人就是自己愿意就是会在当地一些特产就都拿到那里去，然后在那一天晚上就大家都拿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去吃，有各种小吃啊，甜品啊，起司啊，还有奶酪啊，什么带点国内的一些东西，比如带一包瓜子啊，带个什么龟苓膏啊，或者带一个潮汕的什么饼啊，鸡仔饼啊，有的人带什么大白兔奶糖啊，什么就国内有一些人去嘛，就这样子大家就一起。嗯，这个会议都是主要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交流，各种各样的交流，既有就是讲 PPT 的这种很严肃的交流，也有那种线下的那种很轻松的交流都有。
哎，你这两次参会跟你交流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海外开发者是哪些人？他们主要跟你聊什么话题啊？
一个韩国那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滴滴，他年龄比我还大，差不多退休了吧，但是他呢他对中文很感兴趣，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他能够说几句简单的中文，然后他平时他有时间在网上的视频呢去学中文的那种视频课程，然后就是每次见到我都很热情的主动和我打招呼，说肖先生早上好，呵呵，我觉得很有特点。然后他也是做那个硬件密钥那一块的，就是那个类似于那种加密狗啊那种的，他有业务合作在深圳的公司，他之前到深圳还来过几次，当时是我不知道，很热心，很对中国很友好，对中国文化也很认同，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后来他还有微信，我还最主要一点就是说，他之前来深圳的时候，他的工作与硬件相关嘛，不是深圳有一个 SJDIY， 就深圳硬件组，他在网上的时候，他之前参加过深圳硬件组的线下活动，就是个社区 group 线下活动，刚好那里面有人跟我也是认识的，然后我们一起还把他当年若干年前他在深圳参加这个线下活动的照片都拿出来给他一看，哦，说我认识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说就大家就聊得很惊讶很开心，就是他老婆也过去了，就是对比年会的话是家属是可以去的，也是欢迎去的，去的话家属有时候会做一些志愿者啊，做一些会议服务的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举行正式会的时候他也可能在当地的城市带小孩带什么带其他去地方去玩，但是有时候是一起吃饭，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因为有家属啊有志愿者啊各方面也来，就是成了一个大型的一个社区活动了。当时比如说会议大概有400个就是与会者，但家属的话一下算过来整个给那个城市差不多增加了1000个人的这个消费在那里。
带家属的比例比较大吗？
我看有20-30%的人带家属嘛，不说一半的人，但我觉得不小，因为经常在那个社交空间什么，也是看到小孩啦，一个两个也都是带他家老婆啊，或者是老公啦，这样子，尤其是参加那个万人的气死 party 的时候，那里就人就多了，那些看到那些家属都来了，怎么说呢？大家都是这个志愿者，要拿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去，那你这个事情，如果你得不到家属的支持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是的
你这样子的话，每年在全世界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开个会，和家属一起去玩，然后顺带他们在会议之外还可以在所在国和路途上进行旅游，这样家属对这个事情的支持也会更多一点。
嗯，对
对，有意思。能不能谈一谈国内这些带便贡献者的一些这个现状，有多少规模，大概都分布在什么行业，主要大家主要做哪部分的工作？
这次两次会议我都见到了一些国内过去的人，有一些是纯粹的是爱好者，是使用者，有见到了几个滴滴 DM 或者是就是 maintainer 维护者。滴滴有一个是在成为滴滴之后他加入了华为的，就是安全团队的，他在华为的工作也是安全相关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博士还是研究生，他是做那个 HPC 的高性能计算的，还有的是他是中科院软件所那个 PLCT 编程与编译研究室的，那名字不是很记得，就是说做 RISC-V 的，他是做 RISC-V 移植，就是当时那个时候 RISC-V 还不是 Debian 正式支持的架构，他是作为移植者，就是把那些软件包在 RISC-V 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掉的，他是参与的移植，后来他也是在去年底就成功申请成为了滴滴。还有一个就是在釜山是龙芯有过去人，龙芯有一个女工程师，她主要是那就是龙芯相关的一些工作，像 Debian 的支持在配合， 就是这样的
感觉。 Debian 在国内其实平常你看不到很多人用啊，但实际上像您参加这个年会的时候会发现来自国内很多无论是用户还是这种贡献者，对吧？
韩国稍微多一点，法国就法国年会少一点。在法国那边举行这个 Debian 年会，那他们是人头力量大。这次开 Debian 年会说他们有人好几个人表达过愿望，说以后能不能在中国大陆来举行一次。当时我是不敢答应他们的，我说现在中国大陆有几个人？没几个人，而且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要举行一个就是说超过500人的会议，而且这会议可能是 80% 都是海外的人，从全球各个地方过来的人，在中国某一个地方来开这样的会，我都不敢想象多少问题。对，就是也有比我更早的滴滴的成员，他们也都是之前接触过一些地方的，反正得到的感就是反馈都不好，他们很多大学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是怕承担责任，就是这样的。
哎，平时你们像国内这些大家都是Debian社区里的人，平时互相知道吗？或者是有交流多吗？
之前在邮件列表里面也有看到一些，包括一些打的包啊，这个软件包的名字啊，维护者是他，这些你都知道，他大概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但是之前在国内只在杭州见过一个滴滴，就是我在参加这个年会之前，在后来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说只是网上有联系，后来是到年会的时候才见着的。就是虽然我们都是在中国，但是因为不在一个城市，或者有的时候是都在北京，但没有特意去交流。就相当于这边年会给了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聚在一起。但是我们去的国内大陆的是中国人，但也有台湾的，或者说是就海外的华人第二代，他们也会说中文了。就是也有的是说是大陆出去在那边上学，在海外工作的，这种人也都有碰到，都有聊。
那我延伸问一下，因为 Debian 的创始人他不是前几年去世了吗？从您的观察来讲，他对整个社区整个项目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吗？
很小，因为现在 Debian 有1000多号正式成员嘛。他这个在他去世之前，就是说关于 Debian 的组织架构，首先 Debian 一个现章，有技术委员会、财务委员会、Debian的年会组织的委员会，然后就是账号团队什么财务团队，就是他这个组织已经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组织了。一个组织是每个团队负责根据Debian宪章，根据Debian领导人的授权负责其中一块事情，每一个人负责的事情都不会很多，但是就很专一，每一个事情都是说不是说一个人来决定的，都是那个小组那个团队里面有好几个人，大家都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商量来决定的。所以说他这种组织就是一个不是会基于说某一个人突然就是说或者是他意外了，或者说他就是离开 Debian 了或怎么样，会导致整个组织出问题。现在就是说 Debian 20几年来这样能够一直走下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有一整套机制，就是说避免灾难。就是说大家统一大家的不同意见，因为最后的时候是可以投票的，有些事情像上次那个固件的问题，就大家投票，领导人也是投票的，投票机制这些大家都认可的，就是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解决真正的机制，然后有一个分工的机制，一个合作的机制。这些人就是分布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很多人都是互相是没见过面，但是大家是认同共同的理念，开源理念，对比宪章的精神，大家才聚在一起来工作。主要而且主要沟通是邮件列表，少数情况下是 IRC， 当然有年会聚会那是见面线下聊，就是效率更高。就是说这个是他们这个开源社区做的很好的一个点。Debian的领导人他名义上他是领导人，他有领导人相应权限，他主要就是说财务审批他有审批权，但是实际上那个我觉得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流程，他干什么事情，比如说出单什么差发多少钱，申请个预算，他批一下。但是很多情况下是具体的，比如说技术委员会还有这个 FTP Master 这个岗位在整个Debian中的影响力还是比他那个领导人更大，领导人反而成了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名誉的一个行政的这种岗位一样的。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技术细节，就是我看到最近有新闻说那个有一个 Debian 的维护者吧，他建议说从2026年的5月起 APT 打包的软件包他要求都要用 Rust 来写了。从您的角度来看，对整个 Debian 社区这边有什么影响吗？或者大家对这个东西是比较认可他呢，还是说对这个事情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这现在这个事情在 Debian 的邮件列表上也有很多我讨论和争论，我没有太多的去细看。但整体来讲，它这个东西只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所有的 打包的一个工具，最后要不就是一个命令，要不就是一个脚本，给制作这边的人去用它。比如说是一个二进制的程序，它底层的语言是用 C 写的， C 加写的还是 Rust 写的。如果你只是作为使用者来讲，你这一块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OK，
对他们编码这一块是会有一个影响，那就是具体去讨论。但我这个事情，它作为是假设它本身这个 DPG 啊，这个相关的是一个工具程序对外提供来讲，对比它无论是用不用 REST， 对比的发展的影响不大。
前阵子应该是三四个月之前，因为这个星际异王会复制流剪切板里边的东西传到应该是有道的那个服务器上去，最后社区里边有些讨论甚至往外有些扩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它到底是一个安全的问题，还是说像是 GDPR 他们是那个一些隐私的问题？因为我看那个问题的描述，邮件列表里边大概讨论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传输是不加密的，是明文传到服务器上去的。因为我没再看更多的细节，后来您也把这个问题也给修复了嘛，因为它那里面还有一个CVE 的漏洞的编码嘛，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有点迷惑啊。
这样就是说，星际异王这个软件包我维护了，在那边维护很多年，因为这个软件开发的比较早，那个时候就是早年，HTTPS 没什么使用的广泛，现在当然 HTTPS 差不多就是默认的那个协议了。当年它现有的那几个模块它是不支持 HTTPS 的，现在它星际异王的上游的作者也在这一块。时间精力比较少，也没什么广，这个事情就也没怎么改成支持嘛，所以就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星际王制程在 Debian 里面以后，它一直都是明文传的。当然它这个有几个触发条件。第一，星际王你要装完之后呢，有个选项，配置选项叫选中其翻译，选了这个选项之后，然后你鼠标在那个界面上滑词，滑了个词，把这个词一直在你本地词典里面查找。第二，发到有道词典或者是什么网络服务器去翻译，然后把界面返回来。这个模式是之前很多年都一直这样子，但为什么这个问题爆出来了？就是因为 Debian 13发新版本，有人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拿这个事情来说，他说这个影响安全、影响稳定啊怎么的，而且是加上了一个 Chinese 中国的服务，他这个就是一个博眼球的一个做法。但是我对他的这样子说，我内心上是有点反感的。为什么？你把这个中国这个地名标出来干嘛呢？你如果说这个问题是发到一个美国的服务器上，这个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吗？那也同样也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以明文发到一个美国的服务器上同样也是问题，对吧？他为什么他就把中文标出来？这个当时我对他的这个软件报告者是有一点内心是有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当然就回归技术了，根据 Debian 的安全规范以及相关规定，但是它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CV 的等级不太高，但是说能修复就修复。当时我们考虑了一些方法，说联系上去解决，暂时没办法解决，那怎么办？它实际上它这个是通过一个插件来做的，插件的话是两个 SO 文件。后来我想的办法就是说，把这两个就是网络插件单独劈开一个独立的一个软件包，不会默认安装，星际异王安装的时候不会默认安装，大家要用的话必须手工去安装这个软件包。在这个软件包的说明里面强调了好几点说明，这样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就是说会明文发送那个文件到字典服务器上去，然后说你要开启这个选中的功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解决方案就 Debian 这边认可了吧，就是包括 Debian 的FTP Master 啊，还有那个 Release Manager 啊，安全团队啊，最好的一个目前来讲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你上游现在没办法去直接支持 HTTPS， 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一个使用方法的一个问题。他们就担心说，我的一个密码，我的一个什么隐私的东西，我这个鼠标一选中，然后就发送出去了。你在从应付操作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你浏览器打开一个搜索引擎，那你把你的密码选中了，你到底放在搜索引擎你搜索框里面去搜，那还不是这个密码字符串也让搜索引擎知道了，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类似的隐私方面的数据。其实这个事情与一个用户的行为是很有关系，用户的配置很有关系。当然星际异王后来把这个包劈开之后呢，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家的误操作，而且让大家就是心里很明确的知道你这样操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明文发送的一个这背景在这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整体上就是说Debian 是很注重安全的，我这个是星际异王还是说是明确你用户选择了这个字符串才翻译的。有些那种软件它就在后台偷偷传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的，国内很多软件也都是这样，但是Debian这一类是不允许的。就是Debian实际上还是彻头彻尾就是说把安全摆在一个很重要性很高位置的一个发行版，然后就成用户替用户去着想。
首先这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软件的 filter 的问题，然后是在用户在使用这个 filter 在不当使用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会触发这个所谓的隐私泄露的问题。而且这个星际异王我记得好像是胡正开发的，应该是好早好早了，他应该好久没有更新过了。
对对，比较少了，少量更新，有少量更新，但比较少参加过这个星际异王开发的。
就我的理解啊，我就觉得它只是因为你传到了国内的服务器上去，他们才会觉得说怎么样。如果你传到谷歌翻译的服务器上去，传到这个微软Bing的翻译上去，可能大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说辞了，对吧？
所以说，海外还是在人里面就说认为中国这一块对数据隐私保护这一块是做得很差嘛。当然确实这个目前国内的隐私保护状态确实不太好，这个也要承认这个事实。确实他们欧盟啊美国的隐私保护法案这些就是很严格。一个是我们老百姓的意识，甚至我们开源软件开发者的意识，隐私保护是不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知识产权是不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商业软件有这类违规的行为，是不是国内有一个机制去推他们去监督去惩罚，督促他们去改进。因为隐私出了问题，然后就是说用户作为受害者来讲有没有通过法律途径或者说其他途径得到赔偿，这个问题就国内这一块就是需要改进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我看这个同豌豆里边集成的是搜狗的输入法，但搜狗的输入法它的更新可能也不太快，它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用那个 FTX5 的这个输入法框架的时候，它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bug。 然后你当时挑选软件的时候，你的挑选标准是什么？你当时选择软件的时候 你有什么考量吗？你有没有比如说国内它这个软件上游它就不更新了，它就不维护了，然后对你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对不对？
我选搜狗输入法的是当时搜狗输入法它有 Linux 这个版本，然后我自己试了一下，确实也是满足我的需求。然后搜狗输入法在所有的中文输入法里面它比例现在就占比是第一的。当然它底层也印到了一些小企鹅 FSX 的一些东西，一些库啊 GTK2 啊什么这些问题，我在适配的时候都解决了。就是说有的时候面板看不见啊，程序起不来啊，或者是图标没有啊，都解决了。所以现在这么多年了，六年多了，这搜狗输入法在同温层都上都跑的一直都还挺好的。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去换它，对吧？就继续用搜狗了。以后搜狗会怎么办我不好说，但是现在搜狗已经被腾讯收购了，然后应该在我看来目前它不会让搜狗这个输入法就是消亡嘛，应该不会，它毕竟有这么大用户量在这里嘛。
是的是的，尤其是 QQ 它的那个新的 3.0 的这个架构推出之后，我看您这边也比较就是喜大普奔的在那里在说这件事情。其实当时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QQ 软件不是好久好久没有更新过，都以为它 Linux 版本会死掉了的，它后来它又突然之间跟诈尸一样又更新了。
我2019年最开始做的时候腾讯的客户端对 Linux 版本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差的，后来应该是最近两年好了啊，就是支持的微信啊 QQ 啊，你看 QQ 的版本都Linux 版本都升级的比较频繁，然后那个功能也比较强了，它底层实现了三端统一嘛，就是 Windows、Linux、Mac 都一样，这样的话就是对 Linux 是利好的。现在国内很多软件逐步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微信啊或者是钉钉啊百度网盘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对 Linux 桌面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但它有一些国产软件啊，它其实从它的技术上讲就是 Electron 套了个壳，然后使用体验其实还是不是很好，就我就不点名说哪些了，到免得人家说我们这个怎么着的。它在不同的桌面里边缩放啊，然后这种 filter 啊，其实有些体验还是不好的。就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用它我觉得还是差一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现在很多软件它都用浏览器就可以搞定了，那种基于浏览器类型的这软件它用那个 Chrome 这样做的话，它开发成本啊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它同样它的功能是受限的，有些功能它可能它那个东西是不太好实现或怎么样。要一家商业软件公司以原生的 Qt 或者 GTK 库来开发，甚至用底层的XLabel 库来去开发一个 GUI 的软件，这个是对他们技术要求是很高的，很难的，就所以成本也是比较大。当然 Linux 用户的需求多起来了，然后他们商业公司再投入力量来做这个 Linux 的专门的开发，他们有收益了，我想这块问题也是会解决起来，但这个是需要一个生态，需要一个过程。
我说一下，其实这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一是品控的问题，第二是技术的问题。你选用什么技术跟你最终的体验我觉得不一定是直接挂钩的， 那对于技术的人来说，他可能说我没必要去重复的投入，或者说移动端的话呢，你可能苹果安卓，然后你再来一个鸿蒙的，然后那你可能就为了开发一个移动端需要养多少人，对吧？那这个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说是可能是没大必要的。第二是说从商业角度来说可能也是过于就去浪费的。但是不管你做什么技术的选型的话呢，在我来看的话呢，你的这个产品的品控是另一个视角。你选这个技术不代表你就这个产品质量差的一个理由或者是一个托词，你说体验不好还怎么着的，有一些功能它做不出来，或者说用 Electron 做不到，那这个可以反推说是不是你这个技术选型不行，还是说其实能做到，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说可能不想投入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角度可以看。我自己的一个接口测试开发的一个工具，其实就不想再专门做一个桌面版，那我其实有这个 Web 版，然后有 Electron 套壳其实就可以了。而且呢我看过我这个程序的话，大概跑的内存也就是几十兆吧。同类的有一款接口测试，它也是用的 Electron， 但它都跑到接近一个 G 了。所以说品控和技术呢两个并不是互相这个甩锅的一个现象，而是说各考虑各的，甚至要综合考虑。对，我大概补充这个。
希望国内这些软件商好好认真对待一下 Linux 的发行版。
哎，提到这个微信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信创或者是国产化的这个浪潮会让这些厂商更对 Linux 的支持的更好呀？多一个要支持的理由是吧？
对，现在就是全部使用 Linux 桌面的话，他们原来那很多东西，有的现在他们有些程序还是用 Flash 的，现在 Flash 在 Linux 上早就不支持。
啊，对 ，Flash，
这 Flash 是不可能再支持了的。
对对。
那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吧，想最后请您聊一下这个全职做开源这些年的感受，以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也是无意中全职开源做这么久，就是说最开始我起这个项目之后，哎，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东西做出来差不多，我就继续去工作或是怎么样。最开始我这个项目也没有把它定义为一个说将来要做成一个盈利的一个项目，或者做成一个商业的一个发行版。就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这样子，最开始的目标就是说，首先我自己好用，然后放到网上，大家觉得好用，那大家就一起来用，大家一起来开发，一起来做。觉得事情一个有兴趣爱好，认同开源，大家也好玩，可能跟我接触的过程中，也能够和我聊得下去。我是其实我有些时候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固执的，就是还是很感谢大家就是的包容嘛。全职最开始做的感受就是说，刚开始大家对我的不认可的人特别多，很多人骂我怼我。我也当时之前跟他们争争吵吵的，争了好多。这个情况一直到最近这两年才有所改善，骂我的人稍微少了点，也不是没有，也是有，或者不认同我的人稍微少一点，可能也是就是在整个同豌豆的开发过程中，积极参与了 Debian 的开发，就 Debian 现在里面有好几十个软件包，现在是我在参与维护的，我的贡献也得到了 Debian 这个组织的认可，我自己就是成功申请成为 Debian 的正式成员滴滴。当时我成为滴滴的时候，国内还不到十个人，在大陆，中国大陆不到十个人，后来就接下来又有两个了，就是这样。总体来讲，中国大陆的滴滴的人还是很少的，你像在法国一个国家，他们差不多也就有100个滴滴。我不建议就是一般的人来做全职开源，其实这样的话会在个人的生活啊、收入啊各方面啊会有很大的损失。就是说一个，你首先你经济情况，你的财力允不允许这样做，然后说你的家人是不是支持，然后你的社会是不是，其他你认识的人是不是认可你。现在比如说我这个状态，我认识的大部分的就是家人朋友同学有什么样的都是不支持我全职在做这个事情的，就是说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甚至包括我的一些项目成员，这些他们都经常跟我说，你去先找一份工作，然后你自己兼职来做这个事。现在我觉得他们都说是对的，就是不要全职做。因为为什么前期是全职，因为图案都早期的问题比较多，各种问题，各种的问题，我自己都觉得 都用得它不是很好，然后大家又有提的一些需求没有完成。我前面几天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的，基本上就是一周至少有六天，每天工作10小时是不止的。但是后来一直到去年，基本上比较稳定的问题都解决了。很难嘛，就是说全职很难。现在我最近也是在考虑接下来是否继续全职，或者说腾完这个项目接下来是不是要适当的，如果说全职做的话，应该有希望能够有一些除了全职之外的一些商业的就是收入，比如说我去做一个技术顾问支持啊，或者是给一些人做定制开发啊，或者是软件包的定制开发问题解决这一类的。当然这个现在还在考虑当中。但是我现在来讲就是说全职做开源，而且是长时间做，我现在我做了6年多，我是想劝听到我们这段对话的人不要这样做。
对，我现在其实补一个，就是我感觉有这么几种人哈，有一种人是不管是参与开源还是自己做开源，他可能比如说他的收入上有稳定的保障，或者是其他原因，他就不是特别的在乎这个就是开源跟这个商业或者是经济来源的这个问题，甚至有些人他可能还去回避。有一些人呢是感觉做开源好像是可以帮助他去有一些收入的，甚至是说打着开源的旗号来去做商业的，当然还有一些企业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有那么一两年，可好多企业是通过这个来去融资的。其实在我来看的话，商业跟开源这两个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我自己平时游泳比较多一点，然后游泳跟马拉松相比起来的话，马拉松的观赏性又更好一点。这种特性或者这么去运作的话，就能更好的去发展吧。当然是要平衡和可能要平衡好这个商业和开源的一个这两个的兼顾吧，或者说诗和远方，对吧？就是我觉得开源跟商业化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啊。
对对对，就开源和商业化并不矛盾，就是说实际上是像油奔图啊、红帽子啊，他们也是把开源商业化做得很成功的。不要把这两个东西处在对立的角度来去看，就是我们就是确实是做得好，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发展，然后满足各种不同的企业的或者用户
的
需求。
是的，是的，后面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聊一聊这个东西啊，我对这个东西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以后到深圳来了或怎么样，有机会我们见面也可以聊啊。
好呀好呀，
好啊好啊好啊。
嗯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